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俄罗斯再宣泄不满，核战威胁越来越近，粮食危机临近，党媒发上山下乡信号，强化执法力度，美证监会将88间中国公司列预定摘牌名单。敏感时机，俄罗斯直升机入侵芬兰领空。乌俄战雪上加霜，联合国拉响全球粮食警笛。中共称五一 1.6 亿人出游被嘲讽。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乌俄战争仍在胶着，美国高级官员日前确认，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俄罗斯前线的高级将领的有关情报，令到乌克兰军队成功地击杀了大约12名俄罗斯将军。这个数字令到军事分析家感到震惊。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一直都致力于为乌克兰提供俄罗斯军方频繁移动的指挥总部的位置和其他细节。乌克兰官员将这些信息和他们自己获得的情报，包括截获的通讯结合起来，造成俄罗斯高级军官的死亡。报道说，这个表明随着俄乌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从早期对乌克兰的有限支持迅速转变。美国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对战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西方国家持续对乌克兰增加军援，引起俄方多次谴责，说这样做是火上加油，恐怕破坏和平谈判。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5月4号警告，乌克兰境内任何运载提供给乌军的武器或者设备的北约军车，都会被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绍伊古还透露，躲藏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军正受到严密的封锁。他称赞俄军在这一次特别军事行动中展现出勇气和胆量，光荣地履行他们的军事职责，确保顿巴斯平民安全。同时，俄罗斯国家媒体亦都配合官方放出风声。收视率排名第二的电视频道俄罗斯一，其首席军事分析师、知名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向73万名粉丝表示，如果普京被逼到没退路，唯一的选择是释放俄罗斯的核武库，将乌克兰变成有好几个州那么大的巨大的核弹坑。他提到，由于很多国家向乌军提供武器，导致俄军在乌克兰采取最后手段的时间可能越来越近了。一个巨型核弹坑将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对北约发出的恢复和平和谐的呼吁有几咁认真。欧洲人和美国人没办法认识到，不能够随便去骚扰一个拥有咁巨大核潜力的邻国。普京多次表示不排除动用核武。俄国国防部5月4号表示，俄军已经在西部飞地加里宁格勒模拟能够携带核弹的飞弹袭击。另外，普京专用的末日飞机 IL-80 Doomsday Plane 将再度于胜利日阅兵现身。这架巨型飞机能够抵挡核爆产生的超强辐射和电磁脉冲，能够滞留空中几日不必降落，是普京的空中指挥堡垒。外界相信 IL-80 现在再度出现，很可能是普京向西方国家发出警告的讯息。最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认中国出现了系统性粮食危机，而中共政府文件和官方宣传一直自相矛盾，一边说对粮食安全问题有信心有底气，中国粮食年年都是大丰收，而另一方面，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4月底召开了一次全系统视频会议，警告在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着严峻复杂的灾害形势，要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应对，还要守住大国储备。外界质疑，这个是否中共预告将发生重特大自然灾害呢？中国目前的粮食储备到底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中共又要老天爷孭锅呢？5月4号，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一篇名为《新时代总书记这样寄望青年》的宣传文章，字里行间发出令人担忧的信号。文章说，1955年8月，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向北大荒，事隔一个甲子，习近平总书记站在黑土地上，在全国的大粮仓入面举目远眺，仔细倾听那些波澜壮阔的拓荒故事。文章入面还特别提到，为了解决粮食严重短缺，一个甲子三代垦荒人北上创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一辈子留在沙漠。海外阿波罗网站文章指出，这些话听起来令人担忧。中共政策历来倒行逆施，地方当局多年来为了牟利，大量占用良田建筑商品房，导致农民无地可耕。近期在面临粮食危机的情况下，又搞起土地复耕运动，说要退林还田，退园还地。甚至一些地方还做出了在篮球场公园里面的水泥地铺一层薄薄的土地，种一些所谓的农作物来应付检查这样的荒唐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共党媒发出这种文章和暗示，有分析认为，中共为了解决粮食危机，重新搞起上山下乡的运动，就好像当年驱赶2000万城市青年去农村垦荒种地，一辈子捆绑在当地，亦都不是空穴来风的担忧和推测。加上今年中国大陆的高校毕业生面临史上最难就业一年，中共自己在历史上明确承认，上山下乡是一种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重要举措。中共为解决自身的难题和危机，要千百万年轻人为他做牺牲，符合中共的一贯本性。因此，不少人相信，几十年后的今日，中共党媒再度将饱含无数知青血泪的拓荒故事讲成是波澜壮阔的时候，一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在拉开序幕。美国之音报道，美国证券监管机构对在美国股市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绳越收越紧，他们正在大幅度将中共上市公司增纳入预定择牌的名单。据报道，这些公司长期以来拒绝向美国证监会提交所有上市公司必须依法提供的一些财务信息，其中包括京东、哔哩哔哩、拼多多、网易等88只中概股。根据2020年公布的外国公司问责法 HFCAA， 如果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拒绝审计要求，就有可能被除牌。这个意味着被列入预定除牌名单的公司最快在2024年被纽约证交所或者纳斯达克交易所除牌。到目前为止，在预择牌名单上的中概股数量已经累积到105间。长期以来，在美股上市的中国企业因为中共的控制，逃避向美方提供上市必须的财务信息。尤其过去两年，中共监管机构对海外上市公司数据控制进一步收紧，情况变得更趋严重，引发美国多方面的强烈不满，亦强化了美国证监会执法的决心。在芬兰和瑞典考虑申请加入北太平洋公约组织 NATO 之际，一架俄罗斯军用米格17直升机在5月4号闯入了芬兰领空大约4到5公里。根据芬兰国防部表示，当日上午10点40分左右，在芬兰东部边境的两个镇之间，一架米格17直升机涉嫌侵犯领空。这两个镇相距大约20公里，都位于芬兰和俄罗斯边界以西约10公里的地方。这个是今年第二次发生俄罗斯飞机擅闯芬兰领空的事件。 上一次是4月8号一架俄军的民用运输机短暂越界。瑞典亦都有类似的经历，四架俄军战斗机3月初飞到靠近瑞典波罗的海的战略要地哥特兰岛，而4月29号俄国侦察机还闯入瑞典边界，接近瑞典南部的一处海军基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芬兰几次民调显示，芬兰国会议员和民众多数改变立场，支持国家加入北约。芬兰总理马林 Sanna Marin 4号表示，赫尔辛基当局如果提出申请，无论是单独提出或者是与邻国瑞典一起提出，都希望程序越快走完越好。瑞典方面，政府和国会预计将会在本月13号发布安全政策检讨书，包括有关成为 NATO 会员国的观点。加入北约需要所有成员国同意，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瑞典和芬兰担心，在申请加入北约期间，他们两个国家将容易受到攻击。专家团事先已经警示，俄国或者会对他们两个国家发动干扰行为。在过去6个礼拜，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全球重要的谷物生产大国和供给大国打仗，炮火摧毁城市、房屋、医院和学校，亦都摧毁了粮仓和农作物，令到供应的欧洲粮仓面临危机，更令到本来已经深受疫情冲击的全球粮食供给雪上加霜。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年度报告拉响了警笛，本来2021年就有53个国家的 1.93 亿人经历了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同2020年已经创纪录的人数相比，还增加了近4000万人。这样2022年经过这场战争，会导致全球面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危机。在乌克兰，仓库里面堆满了无法出口的谷物，俄罗斯封锁了进入黑海的通道，这个是乌克兰主要的出口路线，货运列车、卡车运输受到阻碍，因为大多数司机是壮年男性，不可以离开乌克兰。乌克兰还禁止了一些粮食出口，以确保有足够的粮食养活本国人民。乌克兰农业部副部长维索茨基表示，目前乌克兰有1300万吨粟米和380万吨小麦无法通过正常路线出口。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乌克兰已经损失了至少15亿美元的粮食出口额。由于国际制裁，作为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的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无法出口粮食。欧盟国际伙伴关系专员乌尔皮莱宁表示，俄乌战争危及全球粮食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避免历史上最大的粮食危机和随之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联合国警告说，随着乌克兰春耕受阻和粮食贸易中断，已经创纪录的粮食价格可能再暴涨 22%， 这个将对世界粮食贸易和安全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各地受疫情影响，今年五一长假很多地区民众被困在家中，但官方通报五一假期全国出游人数 1.6 亿人次，遭到民间的嘲讽。中共党媒人民网5月5号报道，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市场遇冷，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在五日假期入面，中国国内旅游出游 1.6 亿人次，同比减少 30.2%。 假期期间，中国有 38.7% 的 A 级旅游景区不能够正常开放。由于多个地区严禁跨省旅游，逛公园露营就成为度假主流。官方还承认九寨沟、杭州西湖等景区客流较往年大幅下降。 海南三亚饭店平均入住率只是 20.57%，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超过六成。实际上五一假期前夕，多地民众就被当局要求就地休假，暂停跨省旅行团。北京要求非必要不出京，就地过节，减少不必要的聚餐聚会。五月二号，北京朝阳区亮马河边有民众聚会聚餐被举报，遭到城管的驱散。北京故宫本来在假期人流众多，但今年五一期间只有稀少的游客。甘肃暂停了跨省团队旅游，海南提倡市民非必要不离岛，安徽就倡导市民本地游、周边游。陕西西安兵马俑博物馆游客稀少，出现俑比人多的景象。因此官方公布的上述数据受到民间的强烈质疑，民众纷纷嘲讽统计局果然没有令人失望。他们统计的数据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江苏十三个城市只要出事就要被隔离，同比才减少 30%。这个数据是不是连落楼扔垃圾去散步都算埋呢？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